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啊，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教导我们的儿女啊。OK 啊，孩子们，你们看着我们了。你们平时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担心你们没有饭吃？会不会？早餐、午餐、晚餐，你们会不会担心？会不会害怕没有东西吃？为什么？因为你爸爸妈妈会给你饭吃，对不对？对不对？对啊，好。所以慢慢的以后，你们记得，你们长大了之后，你们知道，如果耶稣是你们的上帝的话，上帝会保证你以后你有饭吃，啊，这样你会说，这样我以后长大了，我需要做工，对不对？你们现在为什么要读书，读得这么辛苦，读五年、十年啊，哦，不是十年，对不起，几年了？他可能要14最少，可能10到14年、20年的书，为什么要读书呢？因为将来预备你将来要工作，对不对？才有饭吃，对不对？这样发出书，你为什么说上帝会保证我有饭吃呢？上帝，我信了耶稣之后，上帝不是我的天父咯？这样天父应该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就给我饭吃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做工呢？啊，结果因为我们的祖先啊，很久很久以前，第一个男人、第一个女人，上帝所造的叫亚当、夏娃，他们背叛了上帝，他们造反，他们违背了上帝，背叛了上帝。后来人世间就受了咒诅，以致有天灾、有人祸啊，有时候不该下雨的时候下很多雨，然后淹水。新加坡你们还没看到哦，那去马来西亚就可能看到，中国就看到啊，然后有旱灾啊，然后结果很多灾难，有生病。对不对？怕不怕生病？所以因为这个世界与人受了咒诅，因为罪哦，因为他们背叛了上帝，他们忤逆，他们造反，结果所以上帝说人要吃饭的时候必须要劳苦，他们耕种的时候必有长出荆棘来。所以我们慢慢的你们会发现，你们现在以后要预备将来要做工都很辛苦，对不对？读书很辛苦，对不对？你们最讨厌读书，对不对？有谁想喜？我喜欢读书的举手。有没有什么孩子？佳佳，你喜欢读书？真的吗？喜欢做功课？哇，感谢主，很好。啊，所以你会有一些可能佳佳特例了，他很喜欢做功课。如果再给他多点，他肯定就不喜欢了。可能他的功课很好做，但是如果给你很多功课的话，你就会埋怨啊，就很惨啊，很苦啊。以后做工的时候也是很惨很苦。但是你要记得，如果你信上帝的话，你信耶稣的话，上帝保证你以后真的有饭吃。你跟随耶稣的话，他保证你有饭吃，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哦。你们记得吗？因为天父就是你的上帝，上帝就是你的天父，可以吗？记得哦，因为爸爸妈妈终究会老的。啊，这是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没有的盼望，他们只能靠他们自己。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啊，感谢赞美上帝。好，今天我们要来看啊，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取自马太福音15:29-16:12。今天是比较大的一个的篇幅哦。今天我会从啊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呢。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不同的关注，你就看到这个的图案，猫看鱼跟这个婴孩看鱼是结果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关注，有不同的观点呢。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就开始。天父上帝，求你再一次的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蒙受福分，因为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求主真的，你记得今天的正道，你来责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任何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自己的思念是不符合你的心意。求圣灵真的指正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知罪，叫我们能够回转过来。主啊，那些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我们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能够知道你就是那创造主，你已经为世人开了一条的道路，你为世人预备了救恩，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与你复合，与你修复关系，成为你的儿女。求天父上帝，你真的开恩赐恩典给我们，免我们的罪债，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求你天父，你真的用你的圣灵来恩膏我的口，用油恩膏我的口，让我能清楚地把你的话传讲出来。 求你赐福今天的聚会，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15章29到31节，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 翻开马太福音15章29节，翻到了请听我念了。耶稣离开那里，来到加利利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把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哑的和许多别的病人都带到耶稣跟前，他就医好他们。群众看见哑巴说话、残废的复原、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就十分惊奇，于是颂赞以色列的上帝。在这里的时候，这段的福音的记载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行了大量的神迹。耶稣生于2000多年前的时候，他降世，为了要应验旧约圣经里面所传讲的，就是他要就是要来的基督，他就是那来的道，他就是上帝。啊，神就透过旧约的先知以色列这个的国，上帝所拣选的国，然后约2000多年前的时候，耶稣就活在地面上。耶稣活在地面上的时候，他行了大量的神迹啊，结果他就彰显了，他就是其实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应验、所应许要来的那一位。啊，神不是整个的基督教的开始，不是2000年前才开始的，整个的基督教的开始是我们最早的经文约有3500年前，是远超所有的宗教的经典的。因为在古时的时候，上帝就立了先知，透过以色列告诉以色列百姓，透过以色列百姓告诉周围的国家说，将来必有一位的救主，将来必有一位的基督。所以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诞生成为人的时候，他行在地面上的时候，生于以色列人，生在以色列这个的国家的时候，他行了大量的神迹。结果这些的大量的神迹的作为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彰显他就是那要来应许的那位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那受膏的，上帝所膏立的王，上帝所膏立的祭司，上帝所膏立的先知，就是为神代言的，就是叫先知。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有瘸腿的，有瞎眼的，有哑巴的，有双目盲的，他们都被耶稣基督所医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来看所有的旧约先知来相比的时候可能我问你们说，最行最多神迹的是谁？你们会告诉我谁？在旧约里面，以利亚吗？以利沙吗？摩西。对了，所以结果你看，摩西、以利亚、以利沙这些的大能的先知，他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摩西开红海，摩西降十灾的时候，摩西有没有行大量的医治的神迹？好像没有。以利亚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他有没有行大量的医治的神迹奇事？也好像没有。所以结果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很特别的，他与众先知在旧约的众先知是非常独特、非常特别的。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就医治了人所有的病。因为人生病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人生病本来不是应该是正常，不应该有的。人，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本来就不应该生病的。人会生病就是因为人的罪，人造反。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是要恢复人，使人里面有重新得到新的生命，不只单单里面重新得到新的生命，他的身体也被耶稣医治。结果耶稣要透过这样大量的神迹奇事，就彰显了其实他就是旧约先知，所有的先知，历代的先知，经过千多年，这些先知不断的预言，就是他就是要来的基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结果以赛亚书里面，你就看到耶稣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其中一位的先知所预言的一件的事情。在以赛亚书35章4节到第6节，这里说到，又对那些忧心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上帝他要来报仇，来施行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是以赛亚先知预言说上帝会来，好，为以色列人伸冤，为以色列人报仇，为以色列人来拯救他们。第五节的时候你看，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那时瘸子的必像鹿一般跳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旷野必涌出大水， 沙漠必流出江河。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就是瞎子、瘸子、哑巴的这些，他们都会什么聋子都会被医治。而结果你回到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看到当时耶稣行在地面上的时候，他确实了行了这些神迹奇事，医治了他们。结果耶稣清楚了表示，表明了他用大量的神迹奇事彰显了他就是要来的基督，他就是上帝本身他自己。所以我们来继续看经文了，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再继续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然后我们看下文三十二节。耶稣叫门徒前来说，我怜悯这一群的人，因为他们跟在我一起已经有三天也没有什么吃的，我不想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晕倒。门徒对他说，我们在这旷野的地方哪里有足够的食物给这许多的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饼和几条小鱼。他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拿起那七个饼和那些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分给众人，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装满了七个大篮子。吃的人除了妇人和孩子共有四千。耶稣解散了群众，就上了船，来到马加但地区。在这里的时候，同样耶稣在这里的时候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神迹。当你看这个的神迹的时候，你再回到旧约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在旧约的时候是谁用玛纳养活了整个的以色列人？摩西。是上帝透过摩西亲自的就喂养了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了。但同样的，你就在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在旷野里的时候，他也行了神迹。当群众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因为已经三天了，他们所带的食物已经用尽了，结果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新加坡要哪里要买食物都有食物吃哦，那这个的旷野是没有食物，已经三天了他们没有食物。但结果耶稣就要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结果喂饱了这四千这个男人哦，除了妇人和孩子共有四千人，所以四千个 男人哦。所以第一次耶稣喂饱，用神迹就是来喂饱这么多的群众的时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上文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行了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人。这一次是第二次行这个的神迹，而这一次的神迹是不同的，因为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个男人哦。结果那些犹太人，他们如果明白圣经的话，如果他们阅读圣经，因为犹太人以前是很敬虔的，尤其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阅读圣经的话，他们会知道他是谁，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先知像摩西一样，他们就知道他就是摩西所说的要来的那一位先知。所以耶稣基督用神迹奇事就是喂饱了这些的群众的时候，那些明白圣经的，就是阅读旧约圣经当时候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些祭司，他们会知道他就是那要来的基督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行了大量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在当时的时候是要彰显他就是那要来的。结果我们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些的关注。耶稣为什么要行这个的这么大的一个的神迹奇事呢？不是单单为了要就是彰显他就是基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的关注就是因为他怜悯人， because he has compassion。 所以你看三十二节的时候，耶稣说，我怜悯这一群的人，我不想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去，为什么呢？恐怕他们在路上就晕倒了。结果耶稣的关注就是他要就是确保他们能够有得到他们所应该日用的饮食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耶稣会照顾他们，确保他们不会饿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他的怜悯。如果有些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真的不许的话，他有他更好的美意的时候，你要知道凡是神所在我们生命中拿去的，他会把更好的福分加给我们，我们要相信这一点。神是蛮有怜悯的，耶稣是蛮有怜悯的。所以我们都经历到有些时候我们向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不许，他会从我们的生命中拿掉一些的东西。但是每一次拿掉某一些的东西之后，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很痛苦、很辛苦的。耶稣是蛮有怜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蛮有怜悯 的主。但结果门徒的关注是什么？耶稣的关注是要怜悯这一群的人，让他们有饭吃。但门徒的关注是什么呢？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他就对耶稣说，在33节，门徒对他说，我们在这旷野的地方，哪里有足够的食物给这许多的人吃饱呢？门徒的关注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 这个的供应，去旷野去哪里找这么多的食物，这么多的食物来喂养这么好几千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哦。结果门徒的关注就是说，他们是有看到的是问题，他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去哪里找食物，但结果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在之前的时候已经神了一个行了一个的神迹奇事，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的男人哦。这个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像门徒是一样的，我们跟门徒是一样的，我们对神是没有信心的，我们很长的时候害怕我们日用的饮食真的不够不足哦。你知道了，在世界各地现在有水灾、旱灾、天灾，各样的灾难，结果食物是不断的上升的，食物的价格是不断的上升的。结果以前我们吃面是2块钱，现在吃面是多少？也说要4块钱了。然后我听说因为我没有很少看报纸，但我就知道最近我们的总理就说食物的价格还会什么上升。但我知道在国内那个的压力是更大的。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些的国内的一些的朋友、一些的传道人，他们说在国内的那个压力是更大，因为食物是不断的上涨的。因为真的那个所生产的那个食物跟人口的增长，还有这么多的天灾、这些的旱灾，结果食物是不断的增长，结果经济也不稳定。那你看欧洲的经济稳定吗？不稳定。你看美国的经济稳定吗？要死不死。你看日本的经济也不好不起来，中国现在也是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国它不能维持那个的经济的成长，下面的人会造反呢，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没有饭吃了，结果中国也是在处于一个高度压力的状态当中了。结果世界的经济都不稳定，结果一定会影响我们在新加坡的人。结果你们会害怕吗？但是不管我们怎样的忧虑或怎样的害怕，我要提醒你们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不要我们像那些没有上帝的人、不信上帝的人这样的为他的要吃什么、喝什么来忧虑，这不是我们应该忧虑的事情哦。因为我们要相信真的天父上帝真的会供应我们哦，这是上帝的应许哦。所以你看马太福音6章31节哦，耶稣就说，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忧虑我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真的是不要害怕这一切的事情。32节耶稣说，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就是那些不信他的人所寻求的。所以人生的目的，你看看那些不信主的人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就是做工赚钱哦，能赚多少就赚多少，所以能抓多少就抓到多少。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为了要赚钱，结果他们丧失了他们的道德，结果你就会出现市场上会出现什么假的酱油、假的江鱼仔、假的鸡蛋、假的奶粉，什么都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赚钱，结果他们为了要赚钱，他们不择手段，他们出卖了他们的良心，出卖了他们的品格，出卖了他们的人格。但结果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身为主的儿女，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他们寻求的。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天父知道我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天父看顾我们。就好像刚才我问儿女们说，问儿女们说，当他们每一天吃饭的时候，他们要担心他们有没有早餐、午餐、晚餐吗？不用担心。为什么？爸爸妈妈会供应。所以天父上帝同样的也会供应我们每一日所需的，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必要照顾我。所以33节的时候，耶稣说唯一的条件，他告诉跟随耶稣的人、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结果什么叫先求他的国？什么叫先求他的义？先求他的国就是你要让耶稣基督来做你的王，因为国与王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王就有国， 没有王就没有国，你要求他的国，你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心中做你的王，你要顺服他，你要相信他，你要顺服他，你要求他的义。这个的义是谁的义？是上帝的义。因为上帝指了我们世人是不义的，我们是罪人，所以你要怎么得到上帝的义呢？你要相信他。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不义的，所以他要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简单的意思就是你要信耶稣，跟随耶稣，信靠他，这一切都必要什么？加给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天父上帝给我们的条件了。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有一个的人，这个的人是很特殊的，他已经去世了，这一个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从中国，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从汕头，是不是讲汕头？汕头这个的地方来的，他是他的父母是牧师，然后他从那个的地方来到新加坡。他早期的时候他卖就是他就是靠卖东西啊，他因为他就一直节省钱啊，然后后来他就做了商人，去每一家的人家的家里面卖东西，他就拿了两个铁箱，很大的一个铁箱，然后找了一个拉夫车，然后帮他拉那个车，因为以前没有汽车，就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有汽车，然后就拉这个铁箱到处卖东西。后来他就卖了，他又很节俭很勤奋又很老实，结果他就积蓄了很多的钱，慢慢的他就开始了开百货公司。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吗？这个是施家董啊，你们很聪明啊。这一个的人他就慢慢的开始卖东西，后来他开了店。你知道他开百货公司的时候，他早期的时候他经营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的原则，他是星期天不开店的。所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施家董 CK Tang， 在乌节路 CK Tang， 当然现在他的儿子接手了，像那个生意也不是很好，但是他爸爸那时候的时候是顶峰的时候，是一直不断的开展，不断的膨胀，不断的就是整个的业绩一直不断的上升的一个的公司。结果我妈妈带我去这个去乌节路走的时候，她说我很喜欢施家董 CK Tang， 因为小的时候那个是很不错的百货公司。我就说为什么星期天不开店呢？这么怪的。当然我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我妈妈也不是基督徒，我不能明白怎么会有一个的人星期天不开店啊。你想想看，你做百货公司的话，神经病啦，这个的人星期天不开店，星期天人不做工，你星期天不开店，你神经病，肯定倒闭了。但结果这个的人他叫他不叫施家董啊，他叫董俊进啊 ,CK Tang。你用 Google， 你 Google 的话你就找到的，你打 CK Tang 或者打董俊进。结果他早期的时候他开始百货公司的时候是星期天不开店，对不对？你们比我年长的你们都知道星期天是不开店的。结果他为什么星期天不开店呢？因为他说他要让他的员工去教会，就这么简单。结果他情愿就是他要损失一些的财务上的一些的回报。结果一定有一些的人觉得他是神经病的，神经病的这种人有钱不要赚，就是像你们这样这些基督徒的来到教会里面听这些人这个牧师讲的胡说八道，又要把钱放在教会里面，然后来辛苦来做工，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真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因为他们跟神是脱节的，他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唯有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被重生的时候，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结果每一天的生活是这么的实在，我们知道有一个上帝看顾我们，有一个上帝爱我们，我们有力量，我们有盼望，这是这个的世界所没有的。结果这位的董先生，这个的先辈，他后来他开始了他业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结果他在1987年他就退休了。然后他的孩子们有延续这个的精神吗？有，不过一下子而已。1996年的时候就这个的百货公司就星期天就开始营业了，但是开始营业之后那个业务也没有好转过来。那结果 CK Tang 应该是可能现在没有像以前这么的荣耀，这么大的业绩。结果你就看到这个的弟兄他是什么呢？他是真的先求上帝的国他的义，结果他不害怕， 你想想看，你在那个时候，你星期天不开店，你真的是有问题的，真的。百货公司哦，星期天不开店，结果他先求他神的国和他的义，真的神有没有加给他？有，神有加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在当中的时候，你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你们为了星期天能够来崇拜神，你们甚至跟你们的老板说我要减薪，扣我的薪水，然后你们来，你们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耶稣都知道，耶稣会看顾你们的需要，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也知道你们有一些的人，你们为主放弃了很多发财的机会。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说，因为他在做的那一行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有人贿赂他们，因为一贿赂的时候一通的话，结果很多的事情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所以这位的弟兄就告诉我，有一次他在厕所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拿了这么大叠的钞票放在那个厕所旁边，他在站，我们是站着的哈，然后放在他旁边，很明显的嘛，就是要给他。结果他说他为了主，他不要，这是贿赂，他不可以，这是不道德的。但我告诉你，那些没有上帝的人，他们马上就放在他的口袋里面。结果我们为主，我们牺牲，我们放弃了很多发财的机会，但是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上帝会照顾我们的需要，来真正的照顾我们，真的是这样。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跟我分享说，你们早期的时候看好云顶的股票，其实我很早的时候我就很看好云顶的股票了哈，但是我死都不要买。为什么？你要买一个的赌博的一个的股票，结果你知道呢，他们的赌博馆他们赚了很多钱呢、啊，你知道吗？死了多少人呢、啊？你知道很多国内的人，他们辛辛苦苦来这里做工，然后进去里面，结果一出来就完蛋了，就结果是完蛋。很多你知道他们赚多少钱吗？一年赚了多少 million 呢、啊？忘记了。30个million还是60个million？啊，就是6亿，还是3亿？一年呢？一年之内他们就差不多要翻本。他们赚了这么多的钱，哪里来的？都是那些赌博的人去的。所以你们要发财的话，你们去那里肯定让他们发大财的，我保证你啊。结果可能给你赢一次两次，给你爽一下，给你开心一下，结果你上瘾了之后，结果你就出不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有一些知道看好这个云顶的股票，后来你们知道这是不道德的，你们就不买，你们就粉丝把它卖掉，你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真的会看顾你们了，神知道了。那结果我们还是很长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很长的时候会像门徒一样关注，就是我们到底要吃喝什么，我们不够吃，我们不够钱用，结果我们真的很长的时候，我们不信神会供应我们了。结果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不敢把他们的实意，你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就是有一个很难过的关，这很难过的关就是我们要说把我们辛苦赚来的钱，我们要把十分之一献入给神的家，给教会。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不敢这样做，他们不敢把实意献给上帝的家，是为什么？因为害怕不够用。正因为他们害怕不够用的时候，结果他们不敢做出这样的举动了。但是你结果你我们回来看啊，旧约的圣经，我们来看马拉基书3:10哦。马拉基书3:10，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部送入仓库，使我家中有粮。”借此试验我，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窗，把福气倒在你们。直到充足有余呢。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向以色列人的吩咐。结果我要问你们哦，你看哦，你们当把十啊，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部送入仓库，使我什么家中有粮。什么是神的家？ What is the house of the Lord？ 神的家在旧约里面就是圣殿。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圣殿？有没有？在新约里面圣殿就是教会，以弗所书2:19-22，你就清楚看到教会就是那殿。所以使我的家有粮啊。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但你知道我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的牧师，你知道牧师有时候也是信心软弱，而且牧师软弱的时候他是更虚假的，是更恐怖的。我知道以前有一个的牧师，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没有把事业交给神的家教会，因为他拿来用做其他的事工。听了之后，后来我想想， 我现在我做了牧师，我越想我越觉得我对这个牧师越来越失望。很长的时候我当然我献上十一之后，我还有很多的钱，我是有时候需要花的，我是要做其他的东西的。我从来不会说因为我要花其他的钱，结果我十一我不陷入在恩约的教会里面。我身为牧师，我都把我的十一放在教会里面，从起初开始到现在，每一个月都有可以查账。我哪一个月如果做账的，你们看，如果我欠哪一个月，你们来追我，我就会把它还清。这是神的家，我们应该要尽上的一个的本分哦。但结果我就对这个的牧师是非常的一个的失望，甚至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你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刚开始教会的时候，我每个月领是多少钱？600块钱，我是没有做工的，我4年半没有做工。当然我爸爸有帮助我，那老婆也是靠老婆养我。我每个月600块钱，我拿了600块钱，我还要把1/10，就是60块钱放进教会，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投进教会的奉献袋的时候，我都心甘乐意的。但是有时候有一点困难了，因为来第一个主日我放60块进去，第二礼拜来了，到糟糕，第二礼拜来了，我不可以，因为每个人都传那个袋吗？你传袋你总要伸手放一点钱进去吗？比较好看吗？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你们的心态就是这样啦。所以有时候到，所以我一个600块钱的人，我要放多少钱？2块钱？1毛钱？我还是照样，有时候我能我就放，我就放10块。但结果我，你看我就整个月下来，有时候一个礼拜有5个礼拜，结果那个月我是给100元的，是远远超越我的十亿的。但结果你看到上帝有亏待我吗？上帝有给我20吗？没有，弟兄姐妹，他没有，从来都没有给我20。所以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结果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很严厉的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在马拉基书3:9，上帝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受严厉的咒诅，因为你们全国的人都抢夺了属我之物。结果这个旧约的咒诅是什么？这个的咒诅就是他们所收种的结果他们会腐败，他们所收的他们收不了，就是会早熟，就会那果子都会掉下来，结果他们会有灾祸。结果就是说他们原本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收住的钱他们收不住，结果都会流失掉。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们这个的事情，结果上帝要他们仰望他们，上帝要他们就是忠心的，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上帝会看顾他们的需要。结果真的是这样。结果我从来我要告诉你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人把十一献上的时候他有不够用，我从来没有看到。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们陷入到灾难当中，你们没有饭吃的话，我告诉你，只要你是恩悦教会的会友，恩悦教会就有义务来照顾你。我再重申，如果你是恩悦教会的会友，恩悦教会就有义务来照顾你。所以我就劝你们，就是你们真的要来成为会友。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有这么70多、80多个的人坐在我们当中，然后只有30个会友，怎么可能呢？如果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在我们当中，他们做工，他们去旅游，那结果为什么这样呢？结果当你们来聚会，然后你们又不要成为会友，我告诉你们，把教会当成是同居的，你们把教会当成是同居的，只要有同居的好处，你不要结婚。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教会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如果我很严厉的话，你饶恕我，因为这真的是我心里的话。那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就像门徒一样，我们担心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跟耶稣说真的不够，去哪里找这么多的食物，真的是没有东西吃。但结果我们真的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哦。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十一献上的话，就指出你是对神是没有信心的， You don't trust God， 而你的十一不是要来做其他的事的，神说的吩咐是要把它献入神的家中，就是这样的简单，没有其他的方法啊！这你们自己跟主交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1，继续的来看呢。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前来试探耶稣，因为整一段是连续的，这样结果你就能明白。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前来试探耶稣，求他显个从天上来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黄昏的时候你们说天色通红，明天一定是晴天；早上的时候你们说天色又红又暗，今天一定是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色，却不能分辨时代的征兆吗？邪恶和淫乱的时代要寻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不会有什么神迹给他了。 耶稣就离开他们走了。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行完神迹的时候，他喂饱了这四千的男人之后，后来就有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前来试探耶稣基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谁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是当时候的宗教家，当时候的神学家，当时候的牧师，当时候的宗教的领袖。结果他们是来联合在一起来对付耶稣的。在历史中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是从来不和睦的，他们是彼此打架的，两个宗派啊，结果他们是不和睦的。但结果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是联合在一起，一同的来对付耶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三国演义。以前两个宗派的时候叫楚汉相争啊，你们不懂历史的话，什么叫楚汉相争呢？就是有一个楚霸王还有汉王他们相争，所以玩象棋的时候有一个楚汉的剑那条河啊，就是我们玩象棋的就是这个的意思，两个王在对争。现在来了另外一个的角色，就是耶稣。一来的时候结果啊不同了，现在不是楚汉相争，是三国演义，两个来对抗一个。结果他们就联合的来试探耶稣基督哦，因为耶稣是真的是不属于他们的，耶稣也不属于他们的宗派。耶稣经常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解错。然后结果法利赛人他们是信什么呢？法利赛人是相信旧约圣经，然后加了很多的传统，不单单信圣经，还有加了很多传统， a lot of traditions from man， 他们加了进去。结果撒都该人是相信什么呢？撒都该人是相信摩西五经，就是前面的 那五卷书，其他的他不相信，他不接受，他们也不接受人死了有可能会复活的，他们不信这些的事情。结果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就联合在一起，他们就要来试探耶稣基督啊。结果你啊，今天我们有没有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有啊，你在神学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了。我不是开玩笑的， I'm not joking， 真的是有一些在神学里面呢，他们就好像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好像是在教圣经，他们维护圣经，他们传扬圣经，但是他们不信圣经。这就是今天神学院的问题。我就求主，真的不要让我回去神学院讲道，真的，我真的是不管他们是我的老师。他们真的是忤逆神，他们真的是违背神，他们真的是非常可恶。他们不信圣经，他们不信神。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有博士帽子就是一定是好料，真的。我真的以后我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博士，你们做你们的研究，但是你们关乎神的教义、神的教导，你们是不懂的，你们进口，你们不要跟我说。真的 ，they don't believe in the word of God， 真的是很可怜的。结果这一些的人他们就来对付耶稣基督哦，所以他们表面他们是要维护圣经，他们要试探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没有能力从天上降下一个一个的神迹奇事来彰显他就是基督。他说你要我们信你可以，你从天上来显开一个的神迹我们就信你。但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动机是要试探耶稣，他们动机是不纯正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保存他们的实力，他们要保存他们的位置，他们要保存他们的王，他们的国位，他们的王位，他们的权利。所以很长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们基督徒，你们不要这样啊，你们不要在公司里面为了要保存你们的实力，保存你们的位置，然后你不择手段的来行。当有人在公司里欺负你的时候，不要跟他们玩权力斗争。我教你一个的方法，你就是在神的面前哭泣，你求神击打他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个的弟兄，他曾经有一次是你不久几年一年前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祷告，但不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为这个的人祷告，他被人攻击，然后我唱了一首的诗歌就是求神兴起为他伸冤。他在受很大的一个的攻击，被围攻，但我真的后来我看到上帝怎么的保护他，上帝真的为他做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玩这种权力的斗争。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保住他的祭司的职位职分，保持他 祭司的那个尊严，他的那个的权柄，他的影响力。结果法利赛人他要保住他教师的权力影响力，结果他们就联合起来来对抗耶稣基督。那结果他们因为世上的尊荣荣华富贵，结果他们瞎了眼，他们认不出耶稣。结果很长的时候，那一些追求世界的权力荣华富贵的时候，他们对上帝都是瞎了眼，他们真的是看不到，他们也不能够明白。 我们来继续看呢、啊，这六章一节，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前来试探耶稣，求他显个天上的神迹给他们看呢。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因为他们是有恶毒的动机，耶稣就责备他们，骂他们。耶稣说：“你们知道分辨天色，却不能分辨这时代的征兆吗？”耶稣为什么这样的责备他们呢？他说：“如果你知道天它有一点红的话啊，明天一定是晴天的。晚上如果是红的话，明天就是一定是晴天的。如果这个天色又红又暗，待会应该就是可能要下雨了。所以我们都会看天色，看天色说不大对劲，我们就收衣服了，对不对？因为要下雨了。但结果耶稣就骂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你能分辨天色，你要求天上的神迹，但。”耶稣的意思说，我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难道你看不见吗？难道你不明白吗？难道你不能分辨这是一个时代的征兆吗？难道你不能分辨就是基督已经来到了吗？结果你就看约翰福音哦，12章37节，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他们仍然不信。在这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或不信上帝的人，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往往说，你叫上帝显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了。不需要的，真的行了一个的神迹给他看之后，他真的会相信吗？不一定的。你知道当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之后，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讲耶稣行神迹是靠什么？他是靠鬼王啊，马太福音12章4节，就是靠，不是靠上帝，是靠鬼。他们人总有办法要解释的，他不信的时候，你凡是你放在他面前的证据，他都可以跟你推翻掉的，因为他不信。你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把上帝拉到那个的实验室里面啊，上帝被我抓到了，放在实验室里面。如果上帝把你真的让你被你抓到放在实验室的话，你就说啊哈哈，这个一定不是上帝，因为如果他是上帝的话，怎么可以被我抓到实验室呢？结果他不能被你抓到实验室里面来试验的时候，你就说哈哈，你看上帝不能被证明。结果都是人说了算了，因为人不要上帝。但结果圣经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都知道有神的，每一个人，甚至那些无神的国，那些每一天说就是他们的教育体系说没有神，没有神的时候，结果他们坐在课堂上的时候，当老师说没有上帝的时候，你说老师知不知道什么叫上帝？你说那些在下面的那些人知道什么是上帝吗？他们知道的，因为他们没有说 OK， 先来第一课没有上帝，然后解释上帝是什么意思，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知道内心中知道是有神的。所以在历史历代，在每一个的国家里面都有神的观念。为什么？因为人是被造，人里面内心里面有神的观念。所以结果那些当他们说我要上帝来显神迹奇事的时候，当他们存恶毒的心的时候，上帝是不会理睬他们的，就像耶稣一样不会理睬这些的人。好，我们来继续看最后一段的经文啊，在这里的时候解释了，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不会给他们什么神迹了。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说他要受死3天，因为约拿的神迹在旧约里面就是约拿在鱼腹里面3天3夜，然后结果耶稣所要行的神迹的就是他要受死在坟墓里3天。所以后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被他们说邪恶和淫乱的时代寻求神迹，然后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不会有什么神迹给他们了，然后耶稣就离开他们了。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一段经文，第5节到第12节。门徒到了对岸，忘记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小心提防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他们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知道了，就说，小信的人为什么议论没有这饼这件事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是不是忘记了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装满了多少的篮子呢？还是忘记了那7个饼是分给了4000人又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我对你们讲的不是饼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明白？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这时他们才会领会耶稣所说的不是要提防饼的教，而是提防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导。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在上文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关注就是他们要保持他们的势力，他们要保住他们的地位。然后门徒的关注就是他们要吃什么喝什么。耶稣的关注是什么？在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关注是什么？耶稣的观点，他的关注是教导， 到底门徒他们所领受的教导是什么。耶稣的关注不是他们下一餐要吃什么，结果耶稣提醒他们说要小心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的教。教是什么呢？教就是那个放在面包里面他会发胀的那个叫教。结果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的教导比喻成教呢？因为这个教是会发的，它是一点点的教，它就会发，会膨胀，它会影响整个的面包。所以耶稣用这个的教来比喻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的教导，是因为他们的教导会影响整一个的人，而且他们是非常有杀伤力，因为他们是当时候的神学家，他们是当时候的牧师，当时候的主教，当时候的宗教家。所以耶稣说要小心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的教。结果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的关注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结果你看门徒的关注是什么，又是同样的了，就像我们一样，吃什么喝什么。在第七节的时候，他们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因为他们不明白，因为他，所以当我们人每一天只关注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赚什么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不在意的。然后你就想说，哎呀，建发牧师你还不讲完了，已经很久了，你今天很长气。结果我们，你等一下可能你在心里想，等一下我要去哪里吃大餐，我等一下要做什么。结果我们往往只关注什么， We only concerned of our daily living。 当你关注你每一天的需要的时候，你对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你会迟钝的，你会像这些的门徒这样，就是不明白耶稣在讲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的教，结果他们就想到面包，就是这样简单。那结果为什么，我很长的时候，我最近我在反省，我在想说啊，你看我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在教耶稣升天，这是一个的教义。耶稣升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在使徒信经里面有，历代的教父里面都在讨论，改教家们也在讨论，他们讲很多。但结果我在想说，糟糕了，然后来上课教他们什么耶稣升天，底下他们会想说，关我咩事啊，这是关我什么事啊，对我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有什么用？耶稣升天对我有什么用？所以今天讲到每一天都是对你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结果有时候不是有用没有用的问题。结果为什么这些早期教父们，这些的改教家，他们真的是研究圣经，他们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升天，耶稣升天的意义是什么。结果耶稣升天这个的事情，这个的世界是对耶稣是非常重要的，但对我们觉得我们不重要，我们就想了什么，可以吃吗？可以用吗？对我有什么用？但是我告诉你，因为很长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爱神。当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告诉你说啊，她几点刷牙啊，你刚刚初恋的时候是这样了，我慢慢的久了就不会，结婚了以后久了就不会。你们姐妹们，你们不要有这种痴心的妄想，因为结了婚很久了有这种，不会的，以后就会淡了啊，哈哈，这个是事实啊。起初的时候那个男的说，哇，你几点刷牙，你喝什么水，你喜欢什么牛奶的牌子，哇，你什么喜欢什么花。结果他从来不会问这个对我有什么用呢，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要知道这些呢？很简单，因为他爱他，对不对？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所有发生在他的身上的东西，所有他所做的事情，你都想要知道，你说都想要明白。但很长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对我有什么用， What benefit shall I get？ 我们想的东西就是像门徒一样，哎呀，就想到想到就想到底下要赚多少钱，想想哎呀，就是底下明天股票会不会起，要想想明天就是说我到底要底下接什么订单，我等一下可不可以卖保险，我等一下可不可以卖房子，这些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关注。结果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就是很愚钝。结果耶稣要提醒这些的门徒，然后他们后来耶稣就责备他们，耶稣知道了就说小信的人， Man of little faith， 小信的人。因为我们每一天只是关注我们生活上中的需要，耶稣就提醒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忘记了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装满了多少个篮子，还是忘记了七个饼分给四千个人又装满了多少个篮子？你们忘记了吗？后来门徒才明白他们的耶稣在讲什么。十二节，这时他们才领会耶稣所说的不是要提防饼的教，而是提防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警戒你们了，你们要仔细听啊！在这个的世界里面，不是所有的牧师，不是所有的神学家，不是所有的宗教家都是正确的教导神的话， 你们要去自己来分辨。你说我不能分辨怎么办？以后如果你离开恩悦教会的话，你要祷告，你要求神保守你。不是每一个的人都是真的是忠心的教导神的话，有一些超大型的教会他们都出了问题了啊。然后其实这个我们很多的教会早就知道，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教导，他们真的不是按圣经来教的。当然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来为主做工。但我们每一个人要小心，在耶稣的时代有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耶稣提醒他们说，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他们的教导。同样在我们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人，但我们就要小心了。今天总结今天的教导，圣子上帝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就是那道太初的道。柏拉图、阿里士多德、老子、孔子他们所不明白的那道已经成了肉身，他就是上帝了，活在人间。他曾经用神迹奇事证明了他就是基督，但他被人拒绝。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当时候的宗教师、宗教家、宗教领袖，他们所关注的是要如何的打倒耶稣，来保存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势力。门徒的关注就像我们一样了，他们关注的就是他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经常像门徒一样忧虑、害怕、担心吃什么。我们经常像门徒一样是小心的人。我们经常像门徒一样专注在物质上的事情，结果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是什么？很愚拙的。We are very numb. We are ignorant to spiritual things. 然后耶稣的关注是什么？耶稣的关注是很不一样的。耶稣是关注我们到底领受什么教导。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关注，对门徒的关注。所以在此时的时候，我们结束我们祷告，我们向我们的主求，我们向我们的牧人求，求主加我们信心。啊，你还不认识上帝的话，你说我要认识这位的上帝，你可以向他求，他会向你显明，他会透过圣经也在你的心中向你显明，他就是上帝，他就是那救你的主。也求主给我们能够有分辨那些假教师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安静我们的心来自己祷告。如果神在你的心中做责备的，你要求神饶恕你，你要回转过来，你要悔改。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认罪，因为我们很长的时候像小信的人一样，很长时候我们担心我们吃的什么、喝的什么，我们忘记了你应许我们，当我们追寻你，我们顺服你，我们信靠你，我们相信你的时候，你必定要照顾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你不要我们像那些不信你的人一样，每一天为这些的事情来担忧。但我们知道你必定要看顾我们，你是上帝，你是全能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主你加我们信心，让我们在信心上能够长进，让我们能够真的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也求天父你真的保守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当有一天若有假教师我们所接触的，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能够知道他们所教导的是违背你自己的话，叫我们能够真的真心的真的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的人。接下来我们要有洗礼的这个的仪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赐福田辉，求你看顾你保守他，也谢谢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了他，使他重生，使他认识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